是讲到祭司斯班的侍奉。大卫王呢，他又还做了一件很美的事，就是他把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他把他编组起来，然后祭司他们有他们的班次，司班有他们的班次。那但这事实上呢，这都只是利未人侍奉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呢，要才从利未人的看利未人他们的侍奉，然后来看一下利未人这个家族。那这也是历代志的一个重点。除了大卫以外呢，接下来他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利未人的侍奉。OK， 所以利未人的家族呢，我们知道，雅各和利亚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就是利未，他总共生了犹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还有他的女儿底拿。那利未呢是第三，犹大呢是第四，所以呢这利未呢他是我们说是他的祭司，那犹大呢是做君王。那利未他这个字呢，这个名字，他原本的意思是指的是联合。那当然利亚当他生了利未了之后呢，他希望他能够更多得到雅各对他的爱，所以呢他给利未取了这个名字叫做利未。但是很奇妙的他这个名字呢联合成为将来为后来呢就是人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联合，所以这是一个更美的一个开始啊。那我们知道利未呢他有一段历史啊，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利未和西缅杀了四件所有的男丁而遭到咒诅，然后呢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这段的故事。可是呢，但是也是由于利未他们的子孙，他们能够择善固执，所以呢他们能够为神所用，执行来教导神的律法。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我们请小芳好了，小芳今天是第一次来，小芳你帮我们念这个经节好吗？
好，等一下，是念十三吧，
十三一直到二十六。
嗯，好的。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拉，就拿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拉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示界，把底拉从示界家里带出来就走了。
好，谢谢。所以这就是利未一开始的一个最残忍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的妹妹被事件玷污了，所以呢他就和西缅这个谋了一个计划，就是呢假装告诉他们说，哇，你们受了割礼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女儿嫁给你啊，然后我们就变成一家人。结果呢他们就趁着他们受了割礼之后，第三天正在疼痛的时候呢，所以呢就拿了刀剑把那边的男丁全都杀了哈，所以这非常的残忍。那不止杀了，还把那边的东西都抢了，都拿走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的预言。我们请谁啊？苏如，苏如你帮我们读一下这三节好吗？
好的。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常人的器具，我的灵和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哪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 可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好，谢谢。所以这是雅各对他们的，可以说是预言也好，说是祝福也好。所以呢，由于他的残害，所以他将来呢，这个利未族是唯一一个支派，他们自己没有地业，所以他们分散住在以色列的地中。然后，每一个其他的11个支派，或者说12个支派里面，都有利未人住在里面。当他们分地了之后，好，可是呢，利未人，我们说后来利未人由于他们的择善固执，他们被神所重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故事啊，我们请杨波波，你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摩西对亚伦说， 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是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地怒，这百姓专欲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去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碗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碗扔在火中，只牛猪死出来了，变出来了。摩西见百姓犯事，亚伦纵容他们，是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死，就站在营门中说，凡所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们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好，谢谢。这是一个故事，讲到摩西他到山上去见神的时候，在那边，那以下的以色列人呢，就在他们的营里面等的，可能有点不耐烦了，然后就说这个摩西走了这么久，到底还回不回来，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自己做一个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些金环啊、金坠子啦、就这些黄金呢，做成了一个金牛犊。那摩西下来的时候，看到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然后就说站在营门口，他也把他的那个他从神那边带来的那个法板，就是十诫的法板呢，摔碎了。然后呢，他就站在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所以呢，由于利未人非常的忠心啊，神就祝福他们。我们还有，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利未人子孙做的哈。我们请杨妈妈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了。
好了，以色列人住在神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昆尔啊，什么念啥不认识，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昆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好，然后我们去看啊。好，我们请利亚帮我们读好吧。
哦，那个，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墓会门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跟前，在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赛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
好，谢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边讲到的实亭到底在哪里啊？实亭呢？就在这个位置，叫做实亭。那这是沿海，所以耶路撒冷就在这个附近。耶路撒冷在这个附近，所以它就是在这条河，这条中间这条河的右边。那耶利哥呢，在左这条河的左边。哎，所以实亭是在这个位置。OK， 好，所以这我们可以看见。利未人他们在对神的话语上面他们非常的执着啊，对，他们也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请利亚那个徐大夫在吗？
哦，我在啊。
徐大夫，徐耀成。
徐耀成不在，徐耀成今天安
扩。哦、OK， 好，那我们请廖明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了。
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瑟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剪除。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任职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好，继续啊，对，下面这段继续
啊。摩西任利未人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认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循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逢在你面前，把全圣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
好，谢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也祝福他们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我们看到，既然神既然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他们，那他们做这些利未人的职责是什么呢？这里面只是一部分哦，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请 Ruby 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了。 Ruby，
利未人的职责。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 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
好，可以，谢谢。所以这边可以看见神给他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呢就是侍奉耶和华。那他们一方面是在法柜和帐幕面前供职，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守他们的帐幕，然后他们自己本身还要洁净，免得他们死亡，然后也要看守会幕以及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哦、所以他们的职位非常的特别、啊、因为他们是在这介于人和神之间的一个职位。好，我们继续请我们请英杰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了。
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埃及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营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好，谢谢。在这边特别讲到啊，我已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啊、所以利未人他有一个从神来的赏赐，就是他们要任祭司的职任。那这祭司的职任只有利未人里面能够担当，所以并不是任何的人，并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当，只有利未人里面的一部分能够当祭司。那在祭司里面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当大祭司，我们等一下会仔细讲到这几个角色、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他设立的会幕，会幕他里面有一个圣所，圣所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是就是神的所在。那他从会幕呢就是一般的、哦、我们说的整个的神的会幕在这边来，人们要可以来敬拜神，但是圣所呢就是要求 洁净、哦、非常的小心了。到了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同样的我们可以对应到利未人、哦、他们的责任就是负责整个会幕里面的、看守，然后所有的侍奉、啊、都是由利未人来负责。那利未人里面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当祭司，当祭司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到圣所里面去。 那这是当祭司的他们有个条件，是一定他们是亚伦的直系后裔，他们一定是亚伦的直系后裔才能够当祭司。然后还有呢在祭司里面能够当大祭司的是他是直系后裔的长子，基本上他是直系后裔的长子。但是有的时候当长子过世了，或是说长子没有后裔的时候呢，他也会到其他的、弟兄的身上、okay? 所以基本上他大祭司他是有一个是按照这个嫡系的一个关系来做轮值。那我们现在讲到在历代志里面，历代志里面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利未的家谱，在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地方，然后讲到历代志的地界，这时候他就讲到说、利未呢他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格顺、哥虾和米尼拉。格顺呢是他的老大，到底说是他的长子，可是呢哥虾呢他却比格顺要尊贵。为什么呢？因为亚伦和摩西是从哥虾而出，所以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他就、把哥虾放在格顺的前面。 那他是先介绍歌下的子孙，然后才介绍格顺的子孙。那要当大祭司的必须要是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当 当祭司。大祭司呢是他，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大祭司的家谱。然后在大祭司的家谱里面呢，他有一个纵向的家谱和 横向的家谱。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了。这里是我们这边可以来读一下。我们请黎明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了。
好。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亚。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以利亚撒生菲利哈，菲利哈生亚比书，亚比书生布基，布基生乌西。
啊，这是在历代志上第六章一到五节里面，他就按照这个立位，然后过来，他首先谈到歌虾，然后歌虾的子孙有暗兰，然后暗兰的子孙里面有摩西亚伦，啊，所以他特别指出很，特别很直接了当的指出他子孙里面重要的人物。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这个立位人他们的家谱。我们看到立位呢，他有格顺、有歌虾、啊、有米拉利。然后格顺呢，他的孩子有利尼、四美，然后这是格顺的子孙。然后从格虾呢，歌虾呢，还有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所以从暗兰的下面，我们也看见有亚伦，亚伦是老是大的，摩西是老二，然后还有米利暗，这是他的姐妹。然后呢，从亚伦的支派下去，这边的才是祭司啊，祭司大祭司。那摩西呢，他是有格顺和以利以谢后代。然后呢，以斯哈的，这是以斯哈的后代，然后希伯伦的后代。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特别讲到大祭司的家谱呢。那大祭司的家谱，我们说一定要从亚伦的支派出来，所以，可是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是首先是有亚伦，然后呢，接着有以利亚撒，因为这前面两个呢，前面这两个，他们拿达和亚比户呢，由于他们献燔祭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用神所给他们的火叫做圣火，他们用的是燔火，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从这个祭坛前面的那个火去拿，他们是自己拿了一个火进去的，所以结果呢被神击杀了，所以就轮到了他的老三以利亚撒来当大祭司。然后这是以利亚撒的子孙从菲尼哈、亚比苏、布基、乌西一直下来。然后我们看看啊，然后到了大卫时代，那时候有的时候记载的并不是很明显，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说谁是大祭司，所以到了被掳的时候，然后包括他最后归回的时候以斯拉，所以在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大祭司的一个族谱。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这边呢，我们格顺的子孙呢，照理说是我们说利尼和四美。这边有几个人物将来会出现，一个人物呢叫做亚撒。亚撒呢，他是在这个格顺的子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个人。在米拉利的子孙里面呢，有一个子孙叫做以探。我们也会谈到这个人，他叫做以探，又叫做耶杜顿我们等一下在历代志里面都会提到这类人，不断的提到他们 OK， 所以他是米拉利的子孙。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祭司的职责。我们说祭司呢，基本上这是神所赏赐给利未人的一个特别的职分。那在神的面前呢，他是做人的中保，在人的面前呢，他作为神代表神，所以呢他 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你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然后这是他还要承接圣职，就是说他们、在、要侍奉神，办理帐幕的事，帐幕里面要搭起来营帐啊，要拆掉营帐啊，然后每天要点灯啊，所以在帐幕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这些都是祭位立位人来做。他们还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因为在会幕里面圣所和至圣所里面都有他们的器具摆在那个地方。然后谨守自己祭司的责任，然后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我们 前面有读到过。我们下一课我们就会仔细的谈会幕和圣殿里面的器具和里面的结构，那这是下一课。然后我们再讲到大祭司，大祭司呢他的工作基本上和祭司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也是传达神的话语，他把神的律法教导百姓，主持献祭的工作，在会幕或者圣殿工作审定礼仪上的洁净不洁净，为百姓祝福。他一个很特别的跟祭司不一样的，就是只有大祭司他才能够一年一次的进入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为百姓赎罪，祭司不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而且是一年一次进去。然后大祭司呢基本上他是亚伦的后裔而且是后裔里面的长子，那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由于这前面的拿达和亚比户呢在他们的父亲之间就死掉了，而且没有留下儿子，所以从以利亚撒来开始来接续。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是 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些情况呢，由以他玛的后裔来 接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如今呢我们感谢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说，你是永远做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体系。那他成了祭司 不是按照律法上的肉身的条例，我们说肉身的条例是什么，一定要立位人才能够做大祭司，而且是立位人是祭司他们的这个亚伦的头长子才能够做大祭司。但是呢主耶稣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那犹大支派怎么能够来当 祭司呢，又成为大祭司呢，就是说他是按着他不是按着律法上的肉身的条例，而是按着不能朽坏生命的大能，也就是说他是按着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系。那谁又是麦基洗德呢？这个麦基洗德事实上是一个那时候的一个祭司他的名字翻出来的头一个意思就是叫公义的王，那又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圣经上面描写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族谱，突然出现了，也没有生死的记录，而是与神儿子相似，永远做祭司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呢是我们今天的现在的大祭司。那大祭司的这个族谱呢一直到主耶稣也就为止，后面再也没有大祭司的族谱。我们可以去再看几节的经文怎么描写这段故事有谁杨红。
好的，
你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因此他左脑新约的中保，借助他的死，使人在前有之下的过犯得到救赎，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
好呀，所以基本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他自己的身体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一次而且永远有效的献上赎罪祭，我们就不需要每天再来到神的面前去献上我们的赎罪祭，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献上我们的祭，所以我们在借着主耶稣我们被蒙救赎，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好，我们还有最后面一节，少叔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因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
好，谢谢。所以我们的良心既被洗净，身体也被清水洗净了，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全的信进到神的面前，坚持我们所坚韧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感谢神赐给我们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那我们在这个历代志里面特别提到大卫，他把这些利未人，把这些祭司们，把他编排了，成了祭司的班次。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其实，在会幕的时候，祭司也有他们的班次，但是大卫这时候他有非常多的，他的祭司人数非常的多，所以呢，他用这个祭司呢分成24个班。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大卫年老的时候，岁寿数将近的时候，他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统治以色列人。然后大卫召集了以色列的众首领、祭司和利未人，然后他数点了利未人。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大卫他不是数点军兵吗？结果，神不满，因为他那时候是一个骄傲的心。可是呢，他数点利未人，神有没有不满？神并没有不满，所以他神去数啊，不是。大卫去数点人数呢，真是看他的用意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数点人数，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数点的利未人，31岁以外的男丁有38000人，所以他用24000人管理殿的事，用6000个呢做官长事师，有4000个呢守门，所以利未人他来守门，然后有4000个呢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神，可以看见他很清楚的哈，把这些。把这些利未人数点了之后呢，就分配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的班次来做，在神的殿里面做他们该有的侍奉。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这个俄别以东，他就是守门的之一。今天我们会讲到的是其他的，还有一些乐器颂赞神的几个啊。然后大卫把利未的儿子格顺、哥虾、敏拉利的子孙呢分成班次。那利未的子孙按着家谱做族长，然后专门办理耶和华殿的事。好，那我们这里，我们这边也请个弟兄伊志兰，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伊志兰在吗
？He's coming.
在。
OK。
我感动一下。
好，没关系，你看得到我们的荧幕吗？
也看到。
好，那你帮我们念。
因为大卫曾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子民得享安宁，他自己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或其中所使用的一切器皿了。按照大卫临终所吩咐的话，利未人从20岁以上都被数点了，他们的职任是协助亚伦的子孙办理耶和华殿的事务，管理院子， 香黄和洁净一切圣物，以期办理神殿的事务，以管理陈设饼、数祭细面和无效薄饼，或者是煎盘烤的，或者是用油调和的，以及管理各种酿度的器皿的器具。每天早上晚上要带领称谢和赞美耶和华。在安息日每月将初一日和指定的节日按着数目，照着规律，把燔祭不住地献在耶和华面前，看守会幕和圣所，以及看管他们在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亲族亚伦的子孙。
好，谢谢。这里看到哈，他第一个，我们前面讲到是数算数二十岁、三十岁，这边讲到他连二十岁以上都数了，然后做这些的事情。然后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们早晨、晚上一天两次要来到神的面前赞美耶和华，特别是在安息日、初一，还有指定的节日，要按着数目、按着规矩，把燔祭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我们接着下来就看到，那大卫他怎么把这些编制呢？我们说撒都就是那时候的祭司以利亚撒的子孙和亚希米勒以他玛的子孙，从这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怎么分呢？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呢有8个族长，都自签分立、他们每个人去抽签，彼此一样，所以也没有说你是比较大的官，你是比较小的官，大家 都是不论是年老的年轻的都一样，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都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然后呢，这边是特别就提到这些祭司的班次，所以总共他有24个祭司、分成24个班次。那我们说一年有12个月，所以我算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大概一个月2个祭司，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去猜的啊，大概一个月2个祭司，一年12个月有24个祭司。然后呢，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啊，进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接下来呢，我们还看到大卫他很因为他大卫本身是一个诗人，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的诗歌，他也在神的殿里面呢用诗歌来敬拜神，所以从诗歌从以诗歌来赞美神，这是在大卫才开始。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历代志上他们提到说约柜安设以后，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讲前面一点事情啊。在约柜安设以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唱歌的差。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唱歌的他们是在哪里唱，他们是在会幕前当唱歌的差。那他们在会幕前当唱歌的差，那唱给谁听呢？唱给会幕里面的神听，他并不是唱给观众听，他也不是唱给其他的外面的人听，他是在会幕前当唱歌的差。那他供职的有3个人，基本上呢这是一个叫希曼，一个是亚撒，一个是以探。我们刚才讲到了希曼呢，他是歌瞎的子孙，也是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他是萨摩尔，他是萨摩尔的孙子。那还有一个呢叫做亚撒，他是属于格顺的子孙。有一个叫以探，又叫耶杜顿呢，他是属于米拉利的子孙。那这边呢就大概把这3个人的家谱写了一下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歌瞎的子孙从歌瞎一直到，这是很清楚的。歌瞎的子孙，然后呢这是在历代志上6:22-28讲到歌瞎子孙，到了33-38又提了一次歌瞎的子孙， 可是中间有些人是大部分相同，有一些人 不一样。哎，这边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希曼，那大家，那这个圣经学者就说，这么有不一样的和有一样的，那怎么回事呢？所以呢，有一个建议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不一样的呢，还是都摆在一块儿，一样的是那就没问题，不一样的都摆在一块，可能是一个人有不同的名字哦，或者说不同的记载，然后就先站着放在那边。然后你可以看到，从这边他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希曼啊，希曼，所以他是属于哥虾的子孙。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下面是讲到格顺的子孙。格顺的子孙呢，就讲到亚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亚萨。再来呢，我们从米拉利。啊、这就是刚才讲到是以探、啊、以探，这是以探他 的家谱。所以这样说，这些都是他们都是可以找得到，有谱可以寻的。那以探这个我们可以慢慢来介绍一下。以探呢，他 是站在西曼的左边公子、啊、他是在西曼的左边公子。那圣经上面提到以探这个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以探是个有智慧的。为什么说他有智慧呢？因为他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呢，提到说所罗门的智慧，他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他说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哦、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矮的儿子希曼、雅各、雅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所以把所罗门的智慧呢跟他的智慧来比的话，当然说他的智慧超过他。那既然所罗门能够以跟超过以探的话呢，表示说以探是个有智慧的人。那以探呢，他也做了诗篇，所以如果你去看诗篇第89篇、啊、就是以探写。当初我们读的时候都从来没有去，我自己是没有去注意说这个诗篇是怎么样。原来、啊、这诗篇的这些人都是在这里面出现过的。然后他也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耶杜顿，所以你看到以探呢，你就知道指的是耶杜顿，那耶杜顿呢，你就知道指的是以探。另外一个呢叫做亚萨，亚萨的意思他说他是一个收集者。那当年呢，这约柜迁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亚萨和他的乐师前行奏乐，敲拔吹号鼓琴鼓瑟弹琴，用诗歌颂扬赞美耶和华。然后呢，亚萨的后裔呢，他是掌管诗歌的侍奉。那当以色列民从这个巴比伦被、他们被掳归回了之后呢，其中还有歌唱的亚萨的后裔有120人。所以亚萨呢，他建立一个很好的榜样，连他的后裔都有了很好的榜样。那所罗巴伯率领犹太人回国建立基础、回国建立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建那个墙的时候呢，亚萨的子孙都敲拔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诗篇中有12篇是亚萨的作品，就是在诗篇50篇、73篇到83篇。所以你下次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哦，它是以希曼写的呢，还是亚萨写的呢，还是大卫写的呢，还是还是所罗门写的呢、哦、都他们都写了诗篇。那西西家王呢 也是用他的、诗来颂赞耶和华。最后我们谈到希曼，我们说希曼他是属于哥虾的子孙、他是萨摩尔的孙子，他是可拉的后裔。我们知道可拉在圣经里面也谈到了这个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拉一党的人。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后过补前功的后功补前过的事情、像利未人、他刚开始利未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他的子孙却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让神能够重用。那希曼呢，他侍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大卫王特别命令他做王的先见。然后呢，他胜过万人、 又胜过以撒人西探并玛雅玛矮的儿子西曼的智慧。然后所以这个西曼呢，他在他们三个人之间三个人之中呢，他也是相当有智慧的。这个是胜过万人胜过的这以探呢，这指的是所罗门王，我刚才读过的。他也做了诗篇第八十八篇。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如果诗篇里面看到可拉的后裔的诗歌，或者说可拉的后裔西曼以斯大人西曼的训诲诗，你就知道这是西曼写。然后呢，有的时候里面有十二篇他只写可拉的后裔，哦，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他做的，他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了，他只用可拉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可拉是一个当初不讨人喜悦的事情，所以他只用特别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有点赎罪的那个感觉吧。好，我们再讲到这是耶路撒冷，不是约柜啊，是应该约柜入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头读的一个经节是说，在约柜进入撒冷以后，我们知道大卫安排这些那三个人来做这个在诗歌用乐器来侍奉。但是事实上在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大卫他也用了诗歌来称颂耶和华。我们可以请个弟兄你来帮我们念。王礼勤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哦，好，我来念。
嗯，
大卫召集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那日大卫初见基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 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好，谢谢。因为这首诗很长，我就只有放了前面的三节。那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是大卫初次，但是第一次借着亚撒和他的弟兄用诗歌称颂耶和华。这是什么时候？就是在大卫把这个约柜带入耶路撒冷，第二次把约柜带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所以这是大卫初创的一件事情，那也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大卫就把这些利未人呢分成班次啊，所以他们的诗班一起来敬畏神。那我们就看见亚撒、西曼并耶路顿，就是我们说的以探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还说预言，所以这时候，他们并不是只是唱诗，事实上他们这边还会说预言。他们公职的人数记在底下，所以这时候就讲到说亚撒的儿子，亚撒的儿子有撒克、约瑟、尼探雅、亚撒利、拉都，归亚撒指导啊。他的这个，所以这个老爸呢，就教了这些孩子们啊，遵王的旨意。唱歌。然后呢，耶路顿的儿子有基大利、希利、耶沙雅、哈沙比亚、马他提亚、四美，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耶路顿指教。做什么呢？弹琴唱歌称颂耶和华。那也许你会说，这些歌唱的事情，歌唱弹琴，这是要有些天分啊。你如果生来就五音不全的，你生来就是音痴的，这个那怎么办呢？不晓得，神会教导他们。我想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这个亚撒的儿子他本身也很会唱歌，他的孩子也都很会唱歌。因为我们事实上有些真的是父母是很会唱歌，但是孩子不一定很会唱歌。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说感谢神哦，他们的孩子都愿意去学啊，愿意去借着诗歌弹琴来赞美神。我们再看还有另外一个西曼的儿子 ，OK， 西曼的儿子有布基亚、马探雅、乌薛、细布雅、 耶利摩、哈拿尼亚、哈拿尼、以利亚他、基大利提、罗曼提、以谢、约斯比加沙、马罗提、俄提、马哈秀，这些都是西曼的儿子。他有14个儿子，有3个女儿，真是他的舰带饱满。他吹角重战，然后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然后呢，他的孩子呢都是唱歌、敲拔、弹琴、舞色，办理神殿的事务。然后他们都是这三个都是王所命定的，所以他们都尽心尽力的来在这个诗班上面做侍奉。然后呢，这边也谈到说，这个唱歌的人有多少人？他说善于唱歌的总共有288人，哇，这不错耶！他们的总共有288人，然后分出来，他们也是分制签，分成不同的班次。那第一个制出来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第二个是基大利，他和他的兄弟共12人，然后第三个是萨克有12个人，第四个是伊喜利有12个人，所以基本上每一组都是12个人，所以他们的诗班是以12个人为主的一个诗班，还有不同的班次，所以总共看看了多少个诗班的班组，总共有24组，就像祭司一样，祭司有24位祭司，他这个诗班有24组，那每一组都是12个人，然后呢，他们在神的面前施力唱歌，用乐器来侍奉神。OK， 所以呢，我们这边基本上我们今天谈到了几个，第一个就是祭司的侍奉，我们谈到的是诗班的侍奉。但是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除了这些侍奉之外，他们主要还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提到，像守门的我们没有提到，还有其他在圣殿里面做其他的事情的我们也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是，侍奉神是神的赏赐，利未人他们能够今天能够侍奉神，这也是都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赏赐，因为他们能够忠心固执，他们能够非常的忠心侍奉神。而且他们是非常折善固执来侍奉神。那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谈到在会幕里面呢，有圣所，圣所里面有至圣所，一个比一个更圣洁，那至圣所就是表示是神的所在。同样的，在利未人里面有祭司，祭司里面有大祭司，那这也是祭司呢需要洁净，大祭司更需要自洁。然后我们很高兴的是，耶稣是我们今天的大祭司，那很宝贵的是神都给我们今天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那大卫王他建立诗班用这个祭司的班次来侍奉神，来赞美神。今天呢，我们更感谢神，他可以呼召我们要活出祭司的身份，不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我们在一个家族里，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也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要来满足我们神。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台就到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礼拜的作业呢，就是继续去读撒母耳，读历代志下8到13章，然后经常去读它，然后需要的话做笔记。然后我们在这是第七次八九第十次开始第十课开始，我们就开始做那个研读报告。所以请研读报告的弟兄姐妹们呢，在这个礼拜之内把你的材料稍微准备一下。如果你需要做 PowerPoint， 你需要做幻灯的话呢，你就把它做成幻灯，到时候你可以 share screen， 可以让大家看到你准备的材料。那你不做那个，就是光口头报告也没有问题，随便 OK， 随便你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 OK， 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个讲台就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呢？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没有问题了。好，没有问题，那我们请静远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有以上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学习这个主你的话。也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成为这个主你所重用的这个在圣殿里服侍的这一群人。我们知道这个利未曾经难保利未的这个后代中也有克拉这样的悖逆神的人，可是凡是这个敬畏神的人，无论是他们出于哪一个支派，主你都使用他们，重用他们。克拉虽然犯罪，但是克拉的后裔他的众子并没有死亡，他的后裔当中有撒母耳，有希曼，有敬畏神的人。我们实际上也是克拉的后裔，我们原来都不认识神，都是悖逆神的人，可是主你的恩典这个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主你的儿女，成为能够进入那个至圣所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主你这样的恩典，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能够把主耶稣你爱罪人为罪人死的这个福音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蒙福，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归向你。主，谢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弟兄姐妹们。